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开始读第三章啊。我想我们就是说第三章一开始保罗就讲到他的这个使徒的这个身份，他这个职事就是乃是出于神的所以如果我们读第二章最后的一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保罗的他的服事，他的使徒的身份，他的职事就是他是由于神的在神面前凭着基督在讲话讲道所以在这里第三章他提到就是保罗他没有带着任何的那个介绍信见信到那个哥林多那边，所以有人呢他就反对保罗，质疑他的那个使徒的身份，他的职事这里就讲到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见信就是在教会的初期的时候当那个主的仆人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望圣徒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呢都有一个习惯，他们带着当地的弟兄们的那个介绍信到那边去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常常都会看到，比如说我们读到那个罗马书第十六章，就是保罗就是推荐那个菲比然后呢我们读那个哥林多书信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弟兄们把推荐亚波罗来到那个哥林多教会来帮助他们然后呢我们在哥林多后书我们也看到保罗他推荐这个提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都是当时的一个习惯他们都带着那个介绍信，但是保罗他没有因为我们其实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这里就提到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所以这里就提到这个你们就是指到那个哥林多的信徒，哥林多的信徒是保罗他与他的同工所做工所结出的果子，这些就是保罗的荐信。而且如果我们都知道就是保罗的那个服事，如果我们看刚才我读过，就是看在十七章最后的，他这里提到保罗就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是他的服事，他的职事乃是出于神的，然后他所讲的，他所服事的，就是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在这里我们弟兄提到这个基督讲道，不是说只是讲道，就是说他的说话，他的行事为人，他的服事乃是带出基督，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所以你就看到哥林多这些的人，从前他们是拜偶像的，但是后来他们信了主了，他们呢在主面前的追求，他们这保罗所结的果子，这个就是保罗的荐信。所以你就这里就看到这个荐信呢乃是一封基督的信。所以这里很清楚的提到一个属灵的一个职事，乃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所以你就看到这里这个信就是借着我们收成的，就是借着保罗还有他的同工，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这里就是提到我们新约的我们的一个属灵的服事， 就是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就是说，就是保罗，就是借着圣灵把基督写在众人的心里面。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啊，这个执事就是把人带到基督面前，让人更多有基督。然后呢，怎么能够做了，就是要借着圣灵的工作。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提到啊，这个是神的灵写的。所以新约一切的服事，属灵的那个服事，属灵的执事乃是圣灵的服事啊。所以这里很清楚啊，不是那些的在不是在那个旧约里面，不是在一个遗文里面，不是在一个传统的里面，完全都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你就知道，而且那个目的啊，就是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我们啊，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属灵的那个执事，那个服事，乃是要让人更多的啊，更多的就是得着基督他的自己啊。我想我们最近那些年轻人去夏令会啊，他们都非常的高兴啊，他们回来交通啊，他们觉得哎呀，我们这个大家的友谊啊，大家的bonding啊，就更加的啊。但是这个只是个开始啊，如果我们的服事没有把他们带到基督的面前的话，这个服事啊，那只是暂时的。就好像那个荣光啊，就好像那个旧约的那个摩西的荣光会渐渐褪去的，只有基督的那个荣光是长存的，是永远的，是长久的。所以新约的服事，你一定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你一定要让圣灵把基督写在人的心里面。所以你就看到这里啊，这个哥林多的信徒就是一封基督的信，就是可以人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是人家一看到接班的信徒，应该他们就看到基督，他们就能够见证基督在接班人的身上能够有那个见证，有那个工作有那个性情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新约的一个一个属灵的一个服事。第四节那边提到，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保罗很有把握，这个是属灵的那个服事。他为什么那么有把握了？因为他一开始他所站的地位，就是他是站在一个神服事神的旨意的一个地位的里面。他一开始他的服事，他的起头就是服事神的心意，就是所以你在他是因基督，因为他是所以罗马书十二章那边提到，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他这个服事乃是由于神的，乃是靠因着基督。所以你就看到，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所以在这里可以很清楚知道既然一个圣灵的服事，圣灵就是叫人活的，圣灵就是一个就是带出一个生命。新约的服事乃是一个生命的服事，我们这个人没有这个生命，我们这个天人人没有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必须要是去从神那边来的。所以在这里没有人可以承担的，但是呢，当我们呢是从一开始我们是服侍在神的那个心意那去服侍的话，神就要负责了，神就要做我们的依靠。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承担的如果你看英文，你看那个大笔也是competent 就是能力。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的。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是从神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新约一切的服事乃是圣灵的服事，乃是生命的服事。所以这个生命啊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依靠他。所以在这里保罗就很清楚看到因着他是一服侍神的心意，神成为他的那个依靠，也成为他的父子啊，所以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自举，乃是凭着经意。在这里提到那个经意，就是乃是圣灵啊，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的，经意是叫人活的啊。这里啊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字句就是乃是指到那个旧约，指到那些的律法，经意乃是指到那个圣灵。圣灵啊，就是在这里就是说那个的 spirit give life， 圣灵就是给生命。新约的服事乃是一个生命的服事。在这本书就是Oswald Chambers 啊，就是张博士啊，张博士中文，就是这里就是我他有一本书，很多人都读过，就是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啊，他也写了一本书叫《神的工人》了，就是 Workman of God。他这里也提到，就是有时候有些传道人呢，他们呢就会他们会把一些的这个圣经啊，他把它分成好几类啊，是这一类呢是关于重生的，另外一类是关于成圣的。所以如果有人来去找他的时候啊，如果这个人呢有这些这个重生的问题啊，他就把重生的经文呢就给他了。啊，如果那个人有成圣的问题，他就把那个成圣的经文给他。但是这个作者在这里说到，如果这样子做的话，你等于就是把字句给人，字句是叫人死的。神不能用这些的不能用这些的服事。我们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情，都是要照着圣灵来引导的。所以这里不只是说指到那个旧约，就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一切的服事，我们乃是要把人带到，让圣灵在他身上做管理，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有完全的自由。所以在这里就提到圣灵乃是叫人活的，是一个生命的服事。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这里提到就是这个旧约的这是律法乃是一个属死的那个执事，因为在律法的要求里面，你犯一条就是犯了重条。如果你没有办法达到律法的要求，那个结局乃是死。所以在这里提到就是这些当然呢，律法只是一个神，他有律法有他的功用，虽然他是那个过渡是暂时，但是律法还是有他的功用。所以他是有他是出于神的，他是有荣光，但是呢，如果他要比起但是这个荣光啊是暂时的。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个摩西的他到这里就提到这个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就是他讲到他到西乃山上面与拿那个律法的时候，他与神交通啊，那个他的脸皮上面就是发光了。但是那个光啊，当然圣经没有提到这个光是但是那个光啊是褪去的。就是这个光啊原是渐渐褪去，因为 这些的神的定义的里面，这个律法只是一个过渡，只是个暂时的，它不是永远的，它不是长存的，因为律法的那个结果，那个结局，如果我们读罗马书第十章就知道，就是基督。律法只是个影儿，他乃是指到基督。当基督来的时候，他就要接触那个律法了。所以在这里就提到，所以那个基督乃是永远的，乃是长存的。所以你就看到这个荣光啊，属灵的执事啊，岂不是更有荣光吗？因为那属灵的执事乃是圣灵的那个服事，乃是基督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让把人带到荣耀的面前。所以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因这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所以我想这几节都是讲到一直到十一节，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所以在这里都是很清楚的提到就是这个新约的那个属灵的服事乃是一个基督的，就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让圣灵在人的身上有完全自由的工作，让基督写在，让圣灵把基督写在人的心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若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了。所以在这里保罗为什么那么有把握？因为他的服事乃是服事在神的心的里面，他因为这个服事乃是把人带到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要把人带到一个荣耀的里面去。不像摩西将拍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废者的结局。如果我们读这一节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那个时候那个那里就是讲到那个出埃及记那边讲到为什么人呢不，以色列人不敢这个为什么他那个摩西要蒙那个用那个拍子蒙着他的脸，因为以色列人看到他的荣光都不敢去挨近他。但是保罗这里呢，就好像他就是说他不是讲到那个意思，他就说没有像摩西将拍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将废者的结局。就是这个将废者就是指到那个律法，指到这些旧约，这个结局的就是他的结局就是会结束，就是没有了。就是说在新约的里面呢，我们不能再看这些的，这些只是一些影儿，这些的这些的东西会结束的，这些的东西就是一个过渡。这个律法乃是叫人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所以但是呢在那个时候也有一些这个犹太律法主义者，他们仍然呢就是没有看到这个神的那个心意。所以他们这里说到，但他们的心地干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些耙子还没有截去，这耙子就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即使有时候我们发现了，就是这些的耙，这个不只是说指到那个旧约的一些的律法。我们今天呢，我们在新约的里面我们就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很 我们跟主交通的时候，中间好像有一个拍子在我们的中间，叫我们不能跟神有一个毫无拦阻的那个交通啊。这些不是罪，这些就是可能是一些的传统，可能是一些宗教的一些的疑问，叫我们呢没有办法跟神呢有一个很直接的那个相交。所以在这里他不只是说指到那个这些律法，就是有时候就是我们一些的成见，或者是我们有一些的传统上的那个束缚，叫我们呢不能在神的面前呢我们让神的那个光来光照我们，叫我们就是更加的像我们的主。所以在这里提到就是所以在心愿里面呢，一切的服侍不是外面的，乃是一切都是从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在这里提到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那个拍子就几时除去了。所以在这里就提到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愿意归向神，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一切的传统，这一切的成见，这一切宗教的一些疑问把它放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了我们里面就不再受这些东西来束缚的时候，因为圣灵，因为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基督也把这些把它废去，而且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能够享受这些自由，就是让基督很自由的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他的自己。所以你读到第十八节这里提到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你就看到我们众这里就提到就是我们有一天呢，我们就如果我们把这个拍子把那个拍子把它拿下来，我们愿意什么时候回到主的面前，主就要把这个把我们身上的这些的束缚把它拿下，你就发现了我们呢就从我们就好像那个镜子，主的荣光就从这个镜子里面反射，我们就好像一片镜子，把基督的荣耀那个丰富就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我们敞着脸，我们跟我们的主交通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慢慢我们这个人就是荣上加荣，就是那个荣耀慢慢的在我们的身上不住的加添，你就发现有一天呢我们呢就成为神手中的那个工作，就是我们有一天我们就就是像主了。所以在这里所以有一天呢我们就是能够实在能够成为基督的信就是基督圣灵把基督写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这里就是提到保罗他这个执事，他这个根据乃是出于神，而且他这里也提到这个执事神就是会神会负责，就是圣灵，这个是完全是圣灵的服事，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的里面，他要把基督更多的就是写在我们的里面我想我就先交通到这里。
那好，我也接着弟兄的交通一点因为我看 这卷书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刚读过那个约翰一书，然后我不由自主就把这两卷书就连在一起来看。因为约翰一书是讲住在主里面，然后呢保罗哥林多后书呢就把自己的内心打开，让我们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实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实际的例子，他是住在主里面的。这两个卷书应该是互相能印证的。所以说我看这卷书的时候，我以前一直觉得有一点困难的地方就在那个第二章的末了，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保罗会把这一段话放在这个地方，似乎和，因为如果只是说给人那些不信的人，就是说他们不接受有什么样的后果，或者说给信的人的生命上有帮助，和上下文又有什么联系呢？就我后来把这个第二章和第三章连起来看，我慢慢明白一点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当时面临一个极大的困难，就是说要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分辨什么是真实的信仰，什么是就说是宗教的疑文，这样一来就是说可以认清楚为什么他是从神来的，从基督那里来的，而另外的不是。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不像我们现在可以根据我们新约圣经的话来辨别哪些是 讲神的话，哪些人不是。当时讲的都说圣经的话成立的只有旧约。当我们把第二章第三章连起来看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真的是很有意思。第二章前半部分讲的实际上就是爱，他爱他的弟兄姊妹，而第三章讲的就是光，他有启示有亮光。而律法主义的人，当时的宗教以文和传统里边的人是什么特点呢？第一，没有恩典，没有爱；第二，没有启示，没有亮光。恰好就是和约翰一书是相反的。而保罗在这个地方专门把香气的意思提出来，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看外面的，你要通过我和你们一年半的相处和后来写的哥林多前后书来看到，从这些外面的里面所流露出来的基督的香气，也就是圣灵的彰显。你们认识了这个，你就知道你们该怎样行。所以说他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就是把这个事情点了出来。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如果大家要对比一下的话，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当时是主是这样说的，他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也就是说，如果你把真理 表明出来，你把圣灵彰显出来，他本身带了权柄和能力的，他本身就是自我见证的，就是你看见他接受他，就说你在生命上就得益处。如果你拒绝他，那么你就被定罪。就是说这个事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然后如果大家再仔细看这个第二章第三章的话，就是说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包括那个在那个第六节来讲，他说精义是叫人活，然后后在第二章末尾呢，就是说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其实这两件事情应该是一致的。所以说我觉得包括在那个约翰一书里边，他讲神是光，他讲神，然后讲神是爱，最后归到生命里边去。就说这卷第二章第三章呢，先是讲爱的事情，后边讲就光的事情，到最后归结到敞着脸见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就是这句话就是讲的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也就是生命的事情。所以这两卷书真的是可以对起来。而且我觉得看保罗书信和包括看约翰书信，甚至看彼得书信，都有突出的感觉，他们有光有爱，非常突出的。他们都讲到爱弟兄的事情，也都讲到就他们也都有启示有亮光。后来我不由自主翻到那个就是看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主其实 有一个应许在那里。他当时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显现一个词呢，就是 reveal， 这和启示是一个词。也就是说，如果而且当时如果大家读13章到16章的话，在那个晚上主反复强调的命令是弟兄相爱。也就是说，主在这里有一个 promise， 就是应许，就是说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的话，我要把我自己启示给你们。很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刚好使徒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他爱弟兄姊妹到一个地步，大家称他为爱的使徒。然后我们刚好又读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的第一句话，因为整本启示录可以讲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也就是说，使徒约翰按照主的命令尽心竭力爱他的弟兄，主就按字面来兑现这个命，这个承诺，就把他很荣耀很大的一个启示，整本启示录通过他来启示给全教会。说主对他的命令，对他的应许是认真的。所以在整个属灵实践里面，我个人的领会，遵守主的命令，特别是就是说弟兄相爱，是有非常非常突出的位置。你有爱，那么你就有光，那么你就在住在主里面，最终你就会更像主一样。我就碰到这里。
第三章重点在讲新约的执事，我也很阿闷，第三章不能单独看，而且第二章第三章连起来，我个人是觉得一二三四都是连得非常的紧。那我想保罗一开始他讲见信这件事情，他不是光为了辩护，我想是借着见信马上带到第三节，写在哪里，写在石板上，写在新版上。我想我过去在看第三章的时候，我比较因为被保罗受到一些犹太律法主义者的攻击，所以保罗要把新约的那个的原则就是基督和摩西这个比较要带出来，我想这是真理方面的。但是后来读下来觉得第三章对不错，确实目的不是为了辩护，确实是要带出石板新板，但是更重的还是要带出从神的用人来那个角度，是新约的指示。那么有一句话，就是快结束的第十七节，主就是那灵。那么也有人把这句话最后造成主的三位一体，主的第二位第三位之间的好像有一些让神的儿女们有些混淆。但我想这里的其实这里意思不是那样。那么第六节他是讲到，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如果是原来的意思是那灵是叫人活。然后接下来到十七节，主就是那灵。那么当中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六节，那段话就插入。我原先是觉得那段话的重点是把新约和旧约的这两件事能够摆出来。但我想其实如果从第三章新约的执事的角度看，我想那一个其实就是借着摩西他所能做的跟保罗做一个对比。保罗他是怎么服侍的，摩西他当初从别人错误的角度来看是怎么服侍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对比。那么其实重点还是讲出是神的用人。那我觉得这里讲到石板上，讲到新板上，那么后面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信心，然后是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那也就是说讲出的是新约神的用人也好，做新约的执事也好，那个原则就是供应基督。他这里说借着我们所修成的，其实那修成的意思是借着我们所服侍成的，借着我们所伺候成的。那也就是说在新约你要供应的不是字句，那新约的就是要供应基督出去，供应生命出去。我想有弟兄曾经用那句话来挑战，他说保罗能这样说，谁是那些，他们就是我们的见信。那我自这次读哥林多后书挺有感触，觉得在侍奉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我们能不能有那样的话说这个就是我们的见信，那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真的是，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有没有真的把生命供应出去，还是更多的时候是停留在只是那个字句上。那么特别是后面是讲到，我想他这里讲到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一个信心，他目的是带出，不是靠我，目的是带出乃是靠神。我想这是回应第一章，就是到最后看到不是靠人的聪明，最后是靠死里复活的神。但是我想这一点第二章是讲发表的是基督的形象。那么头脑上我们知道是明白，但保罗怎么知道的？那就跟后面的第四章，你怎么才知道那一点？保罗要实在他认识到，最后他是一个瓦器，最后是里面的宝贝。如果没有经过这个经历的话，不可能带出第三章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基督的实际。那么到后面他里面是讲到，特别那句话也非常的抓住我，到第六节说，那字句是叫人死，那灵是叫人活。那就是说给我们一个提醒，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够被十字架对付，不能够我们里面供应生命，如果我们的服事只是服事供应字句的话，或者像瑞蒙弟兄刚才所说那书里讲到，有些人就把一段一段的经文都准备好，不是出自我们生命的话，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是叫人死，就是我们最后服事的结果是把人杀死掉。但是最后保罗，我就是说跟第四章联系起来，因为第四章神让我们看到那条路，十字架的路，最后是什么？最后被破碎，供应出基督，是死在我们身上发生，生在被服侍的人身上发生。那么那个就是不是杀死人了，但是如果不是那样的话，那结果就是叫人死，实际上就是在杀人。我觉得这件事非常严重、严肃的一件事情，对服侍来说。那么然后是后面，我想摩西那一段是做对比，就是跟保罗做了那个的对比。那么这个对比里面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光摩西在旧约的时候，圣经用到那一处的时候，并不是摩西第一次领受那个十诫，领受那个法版，那是出埃及记34章，就在金牛犊的事之后。那也就是说神再一次，神的原则没有变，但我想那时候也借着金牛犊让以色列人看到，人以为说我们能遵循律法，我们能遵循律法，神让他们看到他们不能遵循律法。所以这个荣光这件事情最后退掉，是发生在金牛犊事情之后。也就是说后来如果人，犹太人，他们能够真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行，借着这一个的荣光这件事情，他们里面有点醒悟，他们就不会硬着心。但是没有，人还是还是没有脱离人可以觉得靠自己行。我想对以色列人也好，我想对对今天新约的人也好。那么关于他这里讲到有两个不能定睛看，第七节，不能定睛看他的脸。为什么不能定睛看他呢？我们知道这是因为他的脸是有荣光嘛。但是后面那一句说，叫以色列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那么这是保罗用了一个隐身的意思。但是我去回过头来看，看当初摩西他下山是怎么回事。出埃及记34章，对，不错，为什么要蒙帕子？当然是因为摩西的荣光人受不了。但是很奇怪，如果你去读34章的时候，里面是这样讲，摩西下来，别人说他那个光很厉害，但摩西照理就应该把帕子遮起来，但是摩西没有，摩西跟他们讲话，那你看讲话的时候呢，他们更受不了，摩西没有遮帕子。所以这个细节我觉得是可以值得留意的，摩西是跟他们全都讲完了话，然后他再把帕子再遮起来，然后当然再到神面前去，就是再把帕子拿掉。那好像就是在也就是说摩西到底心里有没有，他说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局。当然最后也就是因为那其实摩西可以这么做嘛，他在荣光的时候把帕子遮住，让别人看不见有荣光嘛。那接下来光慢慢退掉了，那怕什么呢？给他们看。所以我觉得这一句话里面可能有一些那样的意思。但是这里不管怎么说，就是将废者的结局，如果希伯来书里面就非常清楚了。我想里面就是讲到那个以前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那么讲到旧约律法的原则和新约是靠基督，不是靠人的自己。 当然我觉得有个弟兄他提醒很好，他说我们不要搞错了，这里旧约以前约过去，不是说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过去了，从马太福音到那个启示录一直都成，不是这个意思。就不是指我们现在所看的所谓的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是指那个原则。其实在旧约中跟亚伯拉罕立约，在摩西之前，那个原则其实就不是摩西的律法的原则。那么到最后，当讲到，所以说话又到了十七节又回来，十七节是接上第六节的，主就是那灵，也就是说新约里面是靠属灵的，是属灵的指示，不是供应字句，因为唯有圣经也讲我的话就是灵才是生命嘛，从灵生的才是灵，所以这都是在这个范畴里。那么十七节就回到基督的身上，基督的身上。那么当然是这里是其实是说不是靠着人，当像弟兄交通到约翰一书那里面恩膏的教训，你长期跟恩膏的教训合作，最后慢慢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把基督的性情来组织起来。那么怎么组织呢？我觉得这句话中文它翻译说是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这其实原来当中是一个的字，但中文翻的好像挺，这翻的好像不是挺清很清楚。过去弟兄也常跟我们交通说你们两个意思啦，一个是从镜子反照啦，一个是你盯着看啦，你盯着看基督越看最后你就越像基督啦，像你老夫老妻越看越像 越像啦。那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意思，那我想我们容易读成我们看镜子我们最后是得到，不是。我们前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讲到，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你对着镜子看观看是模糊不清的。那我想里面怎么能够说明呢？它实际意思是如同镜子看见主的荣光，那也就是说我们是镜子。当初其实镜子比较难说明了，我记得十百个弟兄他用了一个比方，我觉得是非常能说明问题。我当时记在旁边一看，哎，这是一看，这是说当初呢没有照相机，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镜子呢好像我们不太那么容易直观的明白，如果照相机从底片就非常明白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就是那一个的底片，当我们愿意敞着脸让那个光来照，那个光照在底片上那一点一点，最后就把什么，把那个像就在底片上，就可能你曝光如果我们知道曝光太短那就照不好，对不对？你就一直长期的曝光在下面，那每一个光的那个元素在你底片上造成一个反应，造成一个反应，圣灵就是这样的做工，你每一次顺服，最后哎，在底片上就反射出和那个原像是一模一样的。那我觉得哎，这个比方就是比较能够说明问题，但是当初没有底片，没有照相机，那是镜子，我就觉得我自己读起来没有觉得底片读得那么清楚。
阿门弟兄的交通啊，就是这第三章主要是讲到新约的执事，就是讲到神心意中的仆人。如果再讲白一点的话，就是说神心意中他所要的那个仆人是带出来的是一个怎样的服事。实际上在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轻轻的就稍微提到一下什么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的服事跟就是不是神的仆人的那种服事。他三章一节里头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说岂向别人用人的见性吗？那么这就是说不是神真正的仆人的话，他是用人的见性，但是真正神的仆人呢，乃是二节里头的，就是说是用你们这个活的这个见性。这活的见性如果二节跟三节连接起来了，就是说二节的第一部分讲你们就是我们的见性，第三节讲到呢你们明显是基督的见性，就是这个见性实际上就是基督的见性。那么二章里头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二节里头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说呢你们就是我们的见性，写在我们的心里。那么有些我们看英文的那个注册的话，英文版的时候，它有一个说明，就是说呢有的古卷里头是用到你们，就是说实际上呢，就是说这是我们的心理跟你们的心理，这是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讲法。那么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真正属神的儿女，无论是走在前面的，比如说像保罗，他们把他们带进来，那么现在哥林多的这个人，他们这里有一封见信在那个里头，这个见信是什么呢？是 基督的见信写在他们地方。所以说就是说所有只要是属神的儿女，你无论是走在后前面的或者是走在后面的，我们那个心里有一个一，这个一就是基督。那么第二点，第三个呢，就是说这里讲的就是说基督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基督的信如果我们去看起来的话，我们如果从字面理解的话，我们就有很多的想法。一个呢，既然是基督的信，那就是基督写的，那么我们说明这个是作者就是基督。第二个呢，就是说既然是基督的信，那这个信的内容本身就是基督。第三个呢，既然是基督的信，那么这个信的所有权就属于基督。那么这个就让我们想起来那个在以弗所书里头那里讲到，就是讲到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就是我们这些所有的人都是基督自己的工作。那么反过来我们再接到下面来讲的时候，藉着我们所修成的，刚才弟兄讲的这样的这个修成，它的意思是服侍或者侍奉。那么所以说这就分清楚了，让我们看到我们一个真正属神的仆人，我们当做的是些什么工作。因为这个主权所有的工作所做成的都是基督在那边掌权，都是基督在那做，但是神基督给了一个我们一个格外的恩典，就是要藉着我们去修成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所修成的就是我们这该做的这一个部分。那么这个修成实际上里头更多的翻译成服侍，但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意思是指在餐桌旁边的那种仆人的服侍。就是说你看到桌上吃的时候菜少了酒少了水少了，那及时拿过来传递上去给他加上去。那么这就给我们看出来我们作为这个神的一个仆人要做的一件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就是说我们把从神那边得到的基督的那些东西我们怎么传递出来给这些人用啊，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所以说我和阿们有些弟兄交通的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做我们的一个部分，然后呢神做他的一个部分，就让神去做他的一个部分。我们的这个部分就是这一点，就是这个管道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呢他第四节带出来了以后呢，他就说我们因着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乃至是说我们做到这个上面第三节这讲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对这个神所要求我们的真正的一种侍奉，我们是对他是确信无疑的了。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就很阿门。这所以说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守住我们的地位，守住我们的角色，我们做我们当做的，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建筑在神的自己的身上，然后让他来去做。我觉得这一点这一段让我觉得感到是比较重要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我是想分析交通一下，就是十六节那里说，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怕是就几时除去了。然后他带到下面的十八节里头，就是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容上加容，如同主的灵所变成的。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在信主的状态，信主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把我们眼前的怕这个除掉，那我们就能相信这个福音。这方面那更重要的，我觉得这里更给我们带出来的一个是在我们服侍主的过程中，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中，同样的也存在时不时的就有这样的一个怕子出现。当我们的心不向着主的时候，我们对着主的这个信心软弱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怕子就会出来，就会影响到我们属灵成长的道路。他实际上十八节里头刚才弟兄已经交通到，我想交通呢就是他说做就变成主的形状。我们知道镜子里头一个比喻，就是说你镜子毕竟是一个反照的，镜子的东西本身是一个虚拟的，但是你如果接上下的一看来的时候呢，就变成主的形状，容下之加容。实际上这个变成呢，就是跟我们实际上跟那个讲的，就是说罗马书十二章二节里头的，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长成满有他的基督的身量一样。就是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反照，不断的去看到主的光，接受主的光，这个光不仅成为我们身上的一种彰显，更是它是逐渐就是成为我们自己的了。就我们自己里头将就会有这个基督的性情活在我们里面，最后是荣上加荣， 变成基督的形象。我想交通这点。
我自己看第三章这里，保罗是开始讲到他的服事，在教会里边的服事。你知道哥林多教会在前书我们就看见他们一直就名义是教会，但是他们还是好多时候那个肉体那个行为啊生活啊都是老旧的那一套。所以现在保罗就讲到上面以前两章讲了以后，他就现在就把他的要说的话拉到他自己的身上。他怎么样来服侍主呢？他在这里第六节说他是承担这个新约的哲事。他做这个新约的事就跟旧约他们以前所领会的完全不一样，那个传统啊那很不一样。他这样服侍主，结果呢哥林多教会就成为他们的见信，就是介绍把那个要介绍出来的人讲出来了。他们的存在，这个教会的存在，就已经讲明保罗的服事的结果，就因为有这样的服事才有这个教会，所以教会就成为保罗跟他的同工的一个见证，就介绍他们所做的，这个就是结果。但是下面还有一句呢，怎么跟着第三节呢？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不是见信，基督的信。一封信是从基督来的，就是讲到基督了。你收到爸爸一封信，那就表明爸爸的心意啦，什么啦，都是发表爸爸的心。所以哥林多教会保罗做工的结果，叫他们成为发表基督，好像刚才弟兄所讲的那个服事，属灵的服事一定是把人带到基督那里。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一方面讲到他自己做工的结果是这样，但是也叫对方，就是叫哥林多那些信徒啊，要叫他们看见他是他那个属灵的服事的结果，那么他们就不可以再活在肉体里边了，也一定要凭着那个圣灵。所以下面很着重的讲到圣灵的工作了，所以就把他们的信息引到叫他们看见他们现在应该有一个新的活出来的样式，就是在活在生命里面，活在灵里面那个刚才大家提出我们都提到了。还有我留意到了第九节第八节说那个这个执事是属灵的执事。第九节讲到是称义的执事。保罗所做的不光是属灵的，而且是叫人能够称义的。当然那个就是前面都讲了，都是神的灵的工作，不是他能够做什么。所以你看见保罗很清楚的将他的侍奉那个样式，那个圣洁讲出来，让他们真的看见保罗是在属灵里面来服侍他们的。还有当然下面他就讲到这个属灵的执事，这个称义的执事怎么样比摩西以前的那个服侍也一个对比，刚才也提到了但是我还留意到一点呢，我就是补充大家没有交通的一点，那个派子十三节原来是摩西脸上的，你看不像摩西张派子蒙在脸上， 但是后来那个派子就到了他们的脸上了，第十六节，十五节。当初摩西把派子放在脸上，因为他们不能定睛看他脸上的荣光太厉害，他们根本受不了。神的荣耀在哪里完全的发表出来的时候，就所以摩西就啊，大家都知道那个历史了。但是后来讲的那个派子呢，当然那个是不是真的好像摩西当作 那一块布，是那个寓意是他们里面有好多还没有受光照的，你说他们的传统也好，宗教也好，什么就是蒙蔽他们，叫他们不能完全来到神面前来领受神的新的启示。所以后来这一句第十六节就很宝贝了，就回应上面说那个即使是把人带领到基督那里，但他们的心几时转上主派子，就那个时候就出去了。他们很肯转过头来，转眼去啊主那里的时候啊，那个派子就没有了。把那个无形的派子，又那个时候他就完全在神的光照下面，所以这个派子，我当初我想了好多，我说那个派子原来是摩西脸上的，为什么现在要讲他们是根本那个意思就是这样，我就补充这一点。
我讲几句，以前看新约跟旧约的时候，跟这一次看呢有一点感觉上不一样，就是我觉得这一次看到呢，新约跟旧约的执事的不同，好像是跟写在哪里这个关键是比较重。因为旧约你讲到摩西传的律法，只是把律法停留在石板上，这样就带不出精义。律法颁布给人，是叫人借着行律法而把基督带出来，但是人行不出来，所以只能够律法就留在石板上。但如果律法真正的能行出来，就等于律法就握到人的心板上。所以我在这次在读的时候就看到新约的执事是带出律法的精义，但新约的执事换一句话说其实就是生命的执事，就是能够在灵里面把神要的要求，因为约是要人去双方面来实行的，在人这方面就是把神的要求能够摆出来。怎么摆出来呢？就是活出来。所以这次我就看到新约的执事乃是生命的执事啊，新约的执事重点是神所要求的能够在人的心板上活出来啊，那这个就带出神所要的。那这个也是保罗讲到哥林多是他的见信，因为他所做的他所尽的职事是在这些人的心上显明出来，这个就证明什么是新约的职事。所以我这次在读的时候对于新约的职事好像有了一点更具体的体会。
我们感谢神，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非常清楚地看见神的灵在那里借着保罗的交通把新约的服事 或者说把一个属灵的服事的那个实际来交通了给我们。最近因为看基督学房的新同学的申请入学，所以就看了，每天都看很多很多弟兄姊妹的他们的得救的见证和那个侍奉上的一点操练的见证。虽然他们所交通出来的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浅一层的浅一层的，但是当我们看到神自己的工作在人的身上那样显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好多个，我不是每一个，但是好多好多，相当多的，我看到哪里里面的那个感觉了，就激动到哪里，好像，神手里头的工作，不单是坐在那一个做见证的弟兄或者姊妹的身上，好像他们的见证所引出来的，那一份的反应，在我的里面也是那样的新鲜。我实在感谢我们的神。那所以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特别看到神用着保罗来交通到那在新约里头的服事，这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事情。我想弟兄姊妹们的交通从不同的方面已经带进了好些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不住的来受光照的。那我们特别提到保罗在第二章的末后的时候就说到他是在神面前是凭着基督来讲话的。那这个话本身来说，如果光是这一句话的话呢，我们也许感触还没有那么深，但是一连到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就注意到保罗所交通的这个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重要在什么地方呢？重要在他把整个新约的服事的那个实质来给我们交通出来了。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啊，笼统的话来讲，那什么叫做凭着基督讲话呢？那或者说什么叫做在新约里头的服事呢？新约里面的那个服事很显然在保罗这一次在临后的交通不单是在这里，就是从这里开始，然后三章四章五章六章就连那么几章都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焦点来给我们看那个新约的新约里面的那个知识。第三章的时候就特别指出了那个新约里头新约的知识的那一个实质，然后就是四五六的在那里就给我们看很具体的来看到你怎么能带出这个是这个新约的执事的那个实际来了。那四五六我们还先不去接触它，因为那个留到以后我们读的时候再直接来留意它。我们就是在第三章的里面弟兄姊妹，你很清楚的看到一件事情，保罗就说到他们这好像借着写介绍信的这一件事情就引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严肃在什么地方呢？严肃在一个在新约里头服事的人的他那个介绍信 重要的不是在弟兄姊妹们给你用笔墨写出来的那一个介绍，当然那一个有它一定的用处，但是最重要的那一点是什么呢？是这个人的本身，你在那里发表基督。所以保罗在那里说，就说到你们要看介绍信，别人要看介绍信，还有资格来提出来，你们要提这个问题，你们不是说有没有资格提的问题，是你们怎么可能会提这个问题来呢？那我换一个口气来说，就是说你们不晓得，你们自己就是我服侍的那个介绍信了。那好，那这个是表面的东西。那当我们回到实质里面去的时候，就是怎么保罗能带出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因为他在整个在哥林多里头的服侍也好，在别的地方里头服侍也好，他一直是在那里去带出基督，引出的结果呢是叫人得着基督。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前面的弟兄们说，什么叫做服侍呢？服侍就是严格说起来就是交通基督嘛，你把基督交通出来。所以服侍不是在那里讲讲道，服侍不是在那里有一些特别的工作的安排有一些的那个工作的分配，当然那些是要做的，但是不能停在哪里。要紧的就是我们的，你讲道也好，交通也好，传福音也好，与神的儿女们个别的交通也好，里面有一个中心点，那个中心点就是要带出基督。不一定说把一个很丰满的基督整个摆出来，我们限于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带到那个无限的基督。虽然不能带出无限的基督，最低限度我们能带出有限的基督，让别人能看到，能接触到基督，而受基督的吸引，来拣选基督，来跟随基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说当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你特别注意有几个名词，我们把这几个名词弄在第三章里边弄清楚的时候呢，你就很清楚地掌握到在新约里边的那个服侍的知识，那个实际是什么一回事情。我想弟兄姊妹们你会注意到，保罗就说到我们能承担这个新约的知识，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乃是因着基督。我们能承担乃是出于神，神用着基督来叫我们去做成神所要我们做的。那然后他就说了第六节，他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这两三句话在新约里边是非常有重量的一节的经文，因为整个的把新约里面的服事 在那里表达出来了。话语好像很简单，但实际是一点都不简单。而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知识，不是凭着字句，乃是而是凭着经意。那字句我们知道，那是指着律法来说的。经义，我不以为它这样译出来是很美，还是回到它原来的那个本身的字句的很就更清楚。就是圣灵，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圣灵。弟兄姊妹，你留意，比如说中文圣经里边那个小字，经义活作圣灵。那如果他就是说到灵，当然这个灵不会是人的灵，是圣灵。那好了，那我们掌握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来注意了，什么叫做字句，什么叫做圣灵。字句很显然，我们从别处的经文来看到，那是指着律法来讲。律法的就是写在石头上，写在皮卷上，很明显的在那里，一条一条列明在那里。但是律法的功用呢，是怎么样呢？从正面来说，我们读罗马书就很容易就领会了。从正面来说，我们找到一个靠近神的路。但从反面来说呢，字句呢，是成了定我们的罪的那个依据。原因就是说，我们这些在亚当里头的人，根本没有一个人有条件跟得上字句的要求。既然你跟不上字句的要求，那个结果很自然，就是让字句里面的这个内容翻过来定了我们的罪。那所以他说，字句就是叫你死。你看到律法的时候，你看不到路的。虽然律法里边有五忌，啊，五忌你说，哎呀，幸亏神给了我们这个五忌，我们走不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去献个祭。你今天献了，你明天又陷在其中了，那你怎么办？再去献了。那后天呢？后天也献呢？每天都这样，怎么每天都献呢？那整个的结果来说，你天天在那里天献祭，但是你是天天在那里接触死。但是感谢神，他说在新约的里面的不是那个字句，那是叫做经义。为什么？而且借着圣灵。为什么？底下就说了，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个圣灵是叫人活。那如果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工，而做工是把基督很显明的放在我们的里面，也用着基督所做成的来承担了我们的一切。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很显然的，我们自己个人也是这样经历过来了。律法对我们不再起一个定罪的功能，不但是不起定罪的功能， 并且我们也因着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所带进来的乃是复活的生命。那因此我们对圣灵是救人活或是精义是救人活这一点我们能领会。好，当我们领会这一个的时候，弟兄姊妹来注意几个名词的问题了。那几个是什么名词呢？那从第七节开始你留意到有两对的名词在那里。第一对是属灵的执事和属死的执事和属灵的执事。七节是属灵的执事，属死的执事是八节是属灵的执事，然后九节有定罪的执事和称义的执事。那这个是一对的。那我特别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一个呢？因为这个属死的知识属灵的知识也好，定罪的知识和称义的知识也好，这两个名词的根源就是根源在第六节。就是那个知识不是凭着字句呢，是凭着经义。一个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叫人活，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所以就显出了在新约里的时候，整个的服事里面就产生了这两种不同的了解在那里。有一种即是你可能是工作是很多，很精密，很有程序，但是那个结果是叫人死。而另外一个服事呢，没有那么许许多多的复复杂杂。用新约的话来讲，就凭一个很简单的信心去把基督所做的接过来，你就活了。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称义的知识和那个属灵的知识和属死的知识，那个区别的那个是差别是多大了。如果转过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说，从定罪和称义这一个角度来看，你同样看到他们当中的距离是何等的大了，完全是不相同的那一种结果。那感谢神，当保罗提出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就指出一个问题来了。我们今天在新约里头的服事，我们所做的是坐在那个属灵的知识上面，是坐在那个称义的知识的上面。换一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服事是不是叫人去死，那而是叫人去活。如果不能叫人活的那种知识，你工作可以做了，你事情也可以做了安排了，甚至你也大张旗鼓的了，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了，但是那个结局呢，不是生命，仍然是死亡。那这个不是新约里边所要的。我们感谢神，神在新约的里面给我们看到我们该有的那个服事的那一个性质也好，道路也好，内容也好，完完全全是围绕着是叫人活还是叫人死。这就回到第二章末了，保罗就用着罗马 军队海选的时候的那一个比方来说明，来说说明的那个事。我们发出基督的香气，在这一等人是叫他死，在那一等人是叫他活，但是所发出来的是同一样，是同一个内容，但是带出的结果是不同的结果。那怎么能可以带出？怎么能有这样的呢？问题就在我们所发表的是什么？如果是基督的本身，是基督的自己，他碰到那里，人碰到基督，他在哪里碰到他，就在哪里活过来。就像那个以西结书里面说到那个从宝座上流出来的那个活水，流到那里死亡的那个死海里头，所有的死亡的东西都带出生命来。我们感谢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在服事上面，我们不能不看得很清楚、很明确的。那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就留意了保罗提出了这两对属灵的名词以后，他就引出一个结果来了。从历史上面来看，律法也有它非常光荣的一面，但是那个是短暂的，并且因为律法本身没有带给人什么的那一个具体的结果，只是给人一个预表的那一个宣告。那因此，如果你透过律法而进到基督，感谢神，神要做的在人的身上成全了，人得了生命，人活过来了。那说从历史上面来说呢，律法也有它一定的荣光，所以神没有废去旧约里边神所做的功的那个记录或是和个果效。但是呢，因为旧约里头或是律法里面所表达的呢，是表达到将来神要借着他儿子所做成的那一件事情来做人的彻底的解决。那所以等到那个真实的来到的时候，那一个做表明的他的任务就完结了。那所以保罗在这里没有在那里说旧约不行，旧约行，但是他是在他的出现的时期里边行，来到新约的时候他的功用已经完了。那因此他就在给新约里面所带出的那一个荣光，那就是基督自己的荣光完全的遮盖掉了。那这个我们弟兄姊妹都懂的，所以我轻轻点一下弟兄姊妹都能了解。但是我为什么特别提出来呢？这个就是和保罗在这里提到那两对的名词很有关系了。那为什么特别提这两对的名词呢？就指出了哪一个是荣，哪一个是把人带进荣耀的，哪一个是叫人看见荣耀而受荣耀的吸引去拣选荣耀的，但是他没有条件叫人得荣耀。叫人得荣耀的是那个新约的那个知识。那因此弟兄姊妹你就特别注意到 我们常常提到在新约里边的服事，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从里面的，在新约里头所有的服事是从里面开始，从里面做到外面，这不是从外面来做出里面，外面永远做不到里面去的，只有从里面出来的可以去成全外面。那保罗在这个地方呢，特别交通到这一点的时候，为什么他说了那么许许多多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要让神的儿女们看到，在新约里头的服事不能再回到像旧约那样子走到外面，因为在旧约的里边的服事很清楚，你看到并没有叫人得着自由，每天你不是在那里想着献祭，你就会想着我今天吃的东西有没有吃了那些不可吃的啊，我今天那碰到的一些个问题，我处理的有没有与律法有抵触的，你整天就在那里计较自己，不自由。你要是活在旧约的里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不自由。所以彼得在那个使徒行传十五章那一次的交通的里边就说到，律法是我们的祖宗和我们所负不起的恶。你怎么负不起呢？你怎么能负得起呢？天天在那里自己定自己的罪，你怎么能负得起呢？感谢神，到了新约的时候，他让我们看到新约里面的服事是让人去得着基督，因此就引进一个非常大的释放，就是叫人得自由。所以就引出底下呢所说的主就是那灵，那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得以自由。那弟兄姊妹，你我们要注意的，你得以自由，这个自由这个词在这里所表达的那个意思，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现在就回到一个不算大的问题，那就是那个摩西的牌子。弟兄姊妹，你看那个摩西的牌子是什么？我们弟兄姊妹们刚才都也都特别提了一下。我想在这一个地方啊，特别是我们的姊妹提到那个牌子从摩西的脸上到了人的心里，那这个位置的转移是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很好的一个体会在那里。我们所以必须要先要解决什么叫做牌子。当然你回到历史，就是反正就是一块布，摩西拿了蒙着脸，以色列人看不见那个就是牌子。不，他这里这个牌子有他属灵的意思。那个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想在当时历史上西乃山上所发生的时候呢，那个牌子是比较简单，但是摆到新约里头来的时候呢，也不是说它复杂了，不过是比较多了一些个东西。如果你看历史的时候，他这个牌子就反正有个东西挡住，不叫神的荣耀发表出来，那就行了，那个就是牌子了。但是那个牌子是什么呢？那回到新约里边，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了， 起码有两方面我们要注意。第一个是律法的影响。摩西当时与神面对面的时候，即使吸收了神的荣光，也发表神的荣光，但是在律法的底下忍受不了。虽然是反射的主的荣光，但是没有一个罪人可以在主的面光的底下站立的。那因此很显然，你看到那一个牌子在当时来说就是遮挡神的荣耀发表的。那怎么会扯到律法的影响去呢？那这个律法上面又回到五祭的那个安排了。因为人以为，哎呀，我遵循律法神就悦纳我了，我就是遵循不来的话，我献个祭也可以解决问题了。弟兄姊妹们，你看到是让人律法严格说起来，是让人不是很严肃的来面对神自己的荣耀。那你躲避神的那个荣耀，当然你可以站立得住。但是等到这个拍子从摩西的脸上移到人的心思里的时候呢，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就不单是一个律法的影响，再加上人肉体的那一种感觉。那弟兄姊妹，这是很，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拍子是蒙到我们里面的心里面，那我们就好像不是遮挡神的荣光了，而是遮蔽自己的愚昧。当然这个仍然是和那个律法本身有点关系的，但是那个起的作用是这样子。那因着这样的缘故，那就又引起另外一个问题来了。我提给弟兄姊妹们参考一下，你不要，但是你不要把它当作，绝对是如此。那个将废者是谁？当然，如果从字面上面来看，我们看到那个将废者是指着律法。但是从这里字面上面来看呢，好像不是指着律法了，好像只是指着人哦。那你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在我个人自己有个感觉，那在那里说的叫他们看不见葬废者的结局的时候，这个话呢，大概是两方面都包括在里头。一面是他们要看见律法已经结束，而另一方面他也没有看见人的那个结局的那个严重，或者说严肃。那结果因此在神的面前，他们就不知道去要寻求基督，而就是寻求就是外面的东西。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保罗在这里在第二章里边交通到我们整个的服事是在那里发表基督，是叫人得着基督，引出一个结果是享用基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服事主的人很需要主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怜悯的。因为能被主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是不太容易，我们很多时候会给许许多多的事情代替了 基督的发表。比方我们工作上的表现啊，教会属灵气氛的那个高涨啊，那么这些你不能说它是坏事，但是这些个东西如果没有很准确的处理，常常会代替主的地位，而成了我们服侍的目的，那这个就不是一件美事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借着保罗交通到他个人在神面前服侍的一点交通，给我们能看见服侍主的路是怎么来走上的。